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心语很高兴又与您在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里见面了。古语云，所谓善人，人皆敬之，天道佑之，福禄随之，众邪远之，神灵畏之，所作必成。意思是被称为善人的人，人人都会尊敬他，上天会保佑他，福禄富贵属于他，各种邪魔远离他，神灵会保护他，凡是他想做的事一定会成功。这是告诫人们做人要自勉为善，行善劝善，及时反省自己的过失，注意自己的起心动念，不要有一念的错误。在以往的节目中，善恶报应的故事我们讲了很多，今天就再来说几个。明代的黄忠是延庆州人，四岁就成了孤儿，被伯父收养。伯父家境贫穷，夫妻俩每天吃糟糠，偶尔弄到一点米都让黄忠吃。黄忠很感激他们的恩德，六岁时流着泪跟伯父说想读书，将来以报答伯父母。可伯父太穷，拿不出学费送他上学。有一天，州官蔡公梦见城隍爷对他说，你的郡中有一小儿，日后要当顺天府尹，现在却因贫穷不能上学，但他想要报答养父母的一个善念已经感动了神明，你去周济他吧。这孩子白天在庙中玩耍时踩过我的肩头。第二天，州官到庙中仰视神像，完全与梦中所见相符，再看左肩上果然有小孩踩过的印记。州官找来在庙中玩耍的孩子询问，才知是黄忠所为，之后再问他家中情况，果然很是贫穷。此后州官每月供给大米一担，让伯父养他，又为他找了个好老师教他读书，州官自己出学费给老师。过了三年，州官卸任离去，这时黄忠十岁，已能做文章，而州官一点也没泄露梦中的点化。黄忠十八岁时由地方官推荐进京应考，中了进士。州官蔡公辞官回来，特意来看黄忠，才将梦中之事告知。黄忠拜谢，以老师的礼节接待他。后来黄忠果然做到顺天府尹。在这之前，他伯父过世，伯母改嫁他人，黄忠一直侍奉蔡公非常恭谨，孝敬供养胜过亲生父母。这里黄忠要报答养父母的善念感动了神明，让自己有了一个好的未来，而州官蔡公相信和听从神明的点化，照顾一个素昧平生的穷孩子，以成就他的未来，也让自己得到福报。还有一个清代闵士章的故事。闵士章是安徽西县的盐商，家财万贯，住在扬州，但他乐善不倦，行正人君子之事，每年盐业利息留下少量供家里食用，其余都拿来行善事，施济百姓，全不吝惜。闵公特别好读书，每每夜深仍手不释卷，曾对别人说，吾生平不博弈，不美食炫福，不游畅忧，无他嗜好也。人们称他为儒商。他的居所非常狭小，没有庭园，起居间和卧室就是一小室，人们劝其建新宅，他回答，我在这房子里住久了，已习惯了，就像老朋友一样，不忍舍弃他了。当百姓遭水旱灾荒时，闵士章总是第一个带头捐资赈州，救下的饥民不计其数，平日也是济人之急。有一次见有对夫妇欠下官债， 官家要妻子以身抵债，并赶走丈夫，夫妇俩抱头痛哭，誓死不离。敏公知道后代为还债，那夫妇对他感激不尽。他还经常收养遗婴，接济穷人，施舍寒衣，修造桥路，种种善行不可枚举。米世章一生严于自律，行事作为对得起天地良心，抚养无愧。他本人一生多福多寿，健康平安，子孙满堂，后辈人大都科名鹊起。人们说这是敏公的德行之报，这足以证实上天报施善人丝毫不爽。再讲一个发生在明代的事，浙江建德的王庭当诸生时，省上的提学大人主持县上年考后，正好有分守官某参政到县上办理公务，诸生们都去拜见他。谈到考试之事，参政只问了问第一批考取多少人，候补多少人，其他事都没问。过了几天，有位任分巡官的某千事又来了，也和考生谈到考试之事。他又问了有多少人被取消资格，多少人降级，多少人受罚，其他的事都没问。王庭与其他诸生私下议论，两位大人问的问题完全相反，我们且看看他二人这世的前程和运气如何。后来参政大人做到户部侍郎，儿孙都取得功名，千氏升任陕西副节度使，上任路上遇强盗，财物尽失，仅保住了性命。到任不久又遇上安化王某造反，最后落得腰斩的下场。言为心声的确不虚，存心刻薄，一言一行都刻薄，能享受长久福泽的人绝不这样。这个故事是不是很有启发性啊？最后再说一个助人为非，损福取祸的故事。明代的杨开是丹阳县县令，他个性暴躁蛮横，杨巡是其幕僚，个性奸巧献媚，善于揣摩对方心意，事事顺随以博欢心。有时明知杨开做错了，也不敢去忤逆，一味赞叹做得很好。有一天天气炎热，杨开下令杖责手下衙役和牢中犯人，被打者40多人，其中有两个更被打死。杨巡竟然在旁称赞，打死了很好啊。晚上杨巡梦到神明呵斥他，你帮助杨开作恶，应与他同罪。不久之后杨巡身染恶疾而死。帮助他人做坏事，成就他人的恶事，不能引导他人向善，都算助人为非，报应必然也免不了。所以人们必须知道善恶因果的道理，谨慎做出选择，择善而从，导人以正，切莫助人为非。因为天理在制约着一切，人的一言一行一思一念，神目如电，一清二楚啊。当前在中国大陆最大的恶行，就是宣扬假恶报的中共对修炼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持续12年半的残酷迫害。在这个问题上，谁还在拒绝了解真相？谁还在被谎言欺骗？谁不能明辨是非？那就等于在助中共行恶。那杨巡的下场还真要引以为戒了。心语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都能够在这个大是大非面前做出最正确的选择，拥有美好的未来。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下次时间我们再见。